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强与丹鄂这一年到祝庸直徐七月，共一年有余。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上开平元年丁卯，公元907年春季正月辛巳日，梁王在贝州休兵。淮南节度使监事中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弘农郡王杨沃占领江西后，更加骄奢淫逸，对节度判官周颖说：“你出卖了别人的国家，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我？”于是杀了他。从此将领和属官都感到不安。黑云都指挥使吕世周与副指挥使齐章率兵驻扎在上高。吕世周与湖南作战多次立功，杨沃忌惮他。吕世周害怕，与齐章商议说：“马公宽厚，我想逃到他那里活命，可以吗？”齐章说：“这件事你自己决定，我的舌头可以断，也不敢泄露。”吕世周于是投奔湖南，齐章放走他的妻子儿女，让他们逃走。吕世周是扬州人。杨沃守丧期间昼夜狂饮作乐，点燃十围粗的蜡烛击球，一支蜡烛耗费数万钱。有时单人骑马出游，随从在道路上奔跑，不知他去了哪里。左右牙指挥使张浩、徐温流着泪劝谏，杨沃生气地说：“你们认为我没才能，为什么不杀了我自己干？”二人很害怕。杨沃挑选壮士，号称东岳马军，大量任命亲信为将吏。这些被任命的人仗势骄横，欺侮亲士有功旧臣。张浩、徐温暗中谋划叛乱。杨沃父亲杨行密在世时，有数千清军驻扎在牙城之内，杨沃将他们迁到城外，把原址用作射场，张浩、徐温因此无所忌惮。杨沃镇守宣州时，命令指挥使朱思勤、范思从、陈凡率领3000清兵，到他继位后将这些人召回广陵。张浩、徐温派这三位将领跟随秦培攻打江西，并让他们驻守洪州，诬陷他们谋反，命令别将陈佑前去诛杀他们。陈佑抄小路日夜兼程，六天到达洪州，身穿便服，怀揣短刀，径直进入秦培帐中。秦培大惊，陈佑告知来意，于是召朱思勤等人饮酒。陈佑列举朱思勤等人的罪状，将他们逮捕并斩杀。杨沃听说三位将领死了，更加忌惮张浩、徐温，想杀了他们。丙戌日，杨沃早晨处理政事，张浩、徐温率领200牙兵刀出鞘直入庭中。杨沃说：“你们真想杀我吗？”二人回答说：“不敢这样做，只是想杀大王身边扰乱政事的人罢了。”于是列举杨沃亲信的十多条罪状，将他们拖下用铁锤打死，称之为兵谏。其他将领不与他们同心的张浩、徐温逐渐依法除掉他们，于是军政大权都归于二人，杨沃无法控制。起初梁王认为河北各藩镇都已归服，只有幽州、沧州尚未攻下，所以大举讨伐，想以此坚定各藩镇的心意。不久潞州内部叛乱，梁王稍迎而回，威望大减。他担心朝廷内外因此离心，想尽快接受禅让来稳定局势。丁亥日，梁王进入魏州客馆，身体有病，躺在府中。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担心梁王袭击他，觐见梁王说：“现在四方起兵，称为大王祸患的，都以拥戴唐王室为名义，大王不如早日灭唐，以断绝人们的期望。”梁王虽不答应，但心里感激他，于是急忙返回。壬寅日，到达大梁。甲辰日，唐昭宣帝派御史大夫薛仪举到大梁慰劳梁王。薛仪举请求以臣子礼节相见，梁王拱手请他上台阶。薛仪举说：“殿下的功德在人心，天地神灵已改换受命，皇帝正在行顺与之事，臣怎敢违背？”于是在庭中念北行朝拜之礼，梁王侧身避开。薛仪举回去后对唐昭宣帝说：“元帅有接受禅让的意思了。”唐昭宣帝于是下诏，在二月将帝位禅让给梁王，又派宰相写信告知梁王。梁王推辞，河东军队仍驻扎在长子，想窥伺泽州。梁王命令保平节度使康怀真全部征发京兆，同华之兵驻扎在晋州以防备。二月，唐大臣一同上奏请昭宣帝退位。壬子日，下诏命宰相率百官送信到元帅府劝进，梁王派人推辞。于是朝臣藩镇乃至湖南岭南上表 劝进的接连不断。三月癸未日，梁王任命亳州刺史李嗣安为北路行军都统，率兵攻打幽州。庚寅日，唐昭宣帝下诏命薛乙举再次前往大梁传达禅位之意，又下诏命礼部尚书苏洵携带百官表彰前往大梁。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镠派其子钱传料钱传贯到温州讨伐卢吉。甲辰日，唐昭宣帝颁下御札，将帝位禅让给梁王，任命代理中书令张文蔚为策礼使，礼部尚书苏洵为副使，代理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，翰林学士张策为副使，御史大夫薛乙举为押金宝使，尚书左丞赵光冯为副使，率领百官备好法驾前往大梁。杨涉之子直使馆杨宁氏对杨涉说，大人是唐朝宰相，国家落到如此地步，不能说没有过错，何况手持天子印玺交给别人，虽然保住富贵，千载之后如何评价，何不辞去此任？杨涉大惊说，你想灭我全族？神色为此不安了多日。张策是敦煌人，赵光冯是赵颖的儿子，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骄奢贪暴，常担心幽州城不坚固，在大安山修建馆舍，说此山四面悬崖绝壁，可以以少制众，其房屋壮丽堪比帝王，挑选美女充实其中，与方士炼丹求长生不老，搜刮境内所有钱财埋在山顶，让民间用粘土做钱，又禁止江南茶商入境，自己采摘山中草木做茶出售。刘仁恭有爱妾罗氏，其子刘守光与他私通，刘仁恭仗打刘守光并赶走他，不把他当儿子看待。李嗣安率兵进入其境内，所过之处焚烧荡尽。夏季四月己酉日，直抵幽州城下，刘仁恭还在大安山，城中没有防备，几乎失守。刘守光从城外率兵进入，登城据守，又出兵与李嗣安交战，李嗣安败退。刘守光于是自称节度使，命令部将李小喜、袁行清率兵攻打大安山。刘仁恭派兵抵抗，被李小喜击败，俘获刘仁恭带回，囚禁在别室。刘仁恭的将佐及亲信，凡是刘守光一向厌恶的都杀了。银葫芦都指挥使王思彤率步兵三千，山后巴安巡检十里程约率步兵二千逃奔河东，刘守光之弟刘守奇逃奔契丹，不久也逃奔河东。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任命李程约为匡霸指挥使，王思彤为飞腾指挥使。王思彤的母亲是刘仁恭的女儿。庚戌日，梁王开始登临金祥殿，接受百官称臣，下达文书称教令，自称寡人。辛亥日，命令所有监表部籍都去掉唐朝年号，只称月日。丙辰日，张文蔚等人到达大梁，卢吉听说钱传料等人将到，率水军在青澳抵抗，钱传贯说卢吉的精兵都在这里，不可与他交战，于是从安固弃船，走小路袭击温州。戊午日，温州守军溃败，擒获卢吉并斩杀。吴王钱镠任命都监使吴章为温州制置使，命令钱传贯等人移兵到楚州讨伐卢约。壬戌日，梁王改名为晃。梁王之兄朱全玉听说梁王即将称帝，对梁王说，朱三，你可以做天子吗？甲子日，张文蔚、杨涉乘车从上元驿带着册书和宝玺，各部门各备仪仗卫队在前引导，百官跟随其后到金祥殿前陈列。梁王身穿衮冕即皇帝位，张文蔚、苏洵捧着册书上殿宣读，杨涉、张策、薛乙举、赵光冯依次捧着宝玺上殿宣读完毕，下殿率领百官舞蹈称贺。皇帝于是与张文蔚等在玄德殿宴饮，皇帝举杯说，朕辅政不久，这都是诸公推戴之力。张文蔚等人都惭愧恐惧，俯伏不能回答，只有苏洵、薛乙举及刑部尚书张一大家称赞皇帝功德应当应天顺人。皇帝又与宗室亲戚在宫中饮酒博戏，酒酣时朱全玉忽然用头琼击打盆子使其迸散，斜视皇帝说，朱三，你本是砀山一百姓，跟随皇朝为道，天子用你为四镇节度使，富贵已极，为何一旦灭掉唐朝三百年社稷，自称帝王？ 将要灭族，还博戏什么？皇帝不高兴而罢宴。乙丑日，命令有关部门祭告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。丁卯日，派使臣宣谕各州、镇。戊辰日，大赦，改元，国号大梁。尊奉唐昭宣帝为济阴王，都依前代旧例，唐朝内外就臣官爵都照旧。以汴州为开封府，命名为东都，以原东都为西都。废除原西京，以京兆府为大安府，在大安府设置右国军，改魏博为天雄军。将济阴王迁到曹州，用荆棘围起来，派甲士看守。辛未日，任命武安节度使马英为楚王，任命宣武长书记、太府卿敬祥主持崇政院事务，以备顾问、参议谋划，在宫中承接皇上旨意，传达给宰相执行。宰相不在进队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在请示的，都写成记事，通过崇政院上奏，得到旨意后再传达给宰相。敬祥为人深沉，有智谋，在幕府三十余年，军事谋略、民政事务，皇帝都委托给他。敬祥尽心勤劳，昼夜不睡，自称只有在马上才能休息。皇帝性情暴戾，难以接近，人不能揣测，只有敬祥能懂其意趣。有时有不可行之事，敬祥不曾明说，只是稍事迟疑，皇帝已明白，大多为之改动。禅让换代之际，敬祥谋划居多。追尊皇高祖考，比以来都为帝，后皇考诸称为列祖文穆皇帝，皇比王氏为文惠皇后。起初皇帝为四镇节度使，凡是仓库账册设置建昌院管理。至此以养子宣武节度副使朱有文为开封尹、判院士，掌管全国钱粮。朱有文本是康氏之子，以亥日下诏削夺李克用官爵。这时只有河东、凤翔、淮南称天佑年号，西川称天父年号，其余都尊奉梁朝征朔，称臣进贡。蜀王与弘农王向各道发布檄文，说想与齐王、晋王会兵兴复唐氏，但最终没有响应的人。蜀王于是谋划称帝，下达教令小玉境内立民，又送信给晋王说，请各自称帝一方，等朱温平定后再寻访唐宗室立之，我们退归藩服。晋王回信不答应，说发誓此生不改师节。唐朝末年诛杀宦官时，诏书送到河东，晋王将监军张成业藏在胡律寺，斩杀罪犯来应付诏命。至此又任命他为监军，待他更加优厚，张成业也为此竭尽全力。齐王治军很宽松，对待士族平易简单。有人告发部将福昭谋反，齐王直接到他家，让左右全部离开，安睡一夜而回。因此众人心悦诚服，但治军没有纪律。等到听说唐朝灭亡，因兵弱地狭，不敢称帝，只开设齐王府，设置百官，称其居所为宫殿，妻子称皇后，将立尚书称监表、编、膳，号令多仿效皇帝。镇海节度判官罗隐劝说吴王潜留新兵讨伐梁朝，说即使不能成功，还可退保行月，自为东帝。为何拱手是贼，成为千古之羞呢？钱镠起初认为罗隐在唐朝不得志，必有怨恨之心，等听到他的话，虽不能采用，心中很赞同。五月丁丑朔日，任命御史大夫薛仪举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加封武顺军节度使赵王王荣为太师，天雄节度使叶王罗绍威为太傅，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兼侍中。契丹派遣他的大臣袍护梅老前来通好，皇帝派遣太府少卿高齐回访。当初契丹有八个部落，每个部落各有首领，互相约定推举一人为王，树立旗帜和战鼓来号令各部，每三年就按次序轮换替代。咸通末年，有个叫喜尔的人为王，领土开始扩大。后来清德为王，趁着中原多变故，时常入侵边境。等到阿保机为王，尤其雄健勇猛，五姓西以及七姓氏为达达都被他一史归属。阿保机姓协律氏，依仗他的强大，不肯接受替代。过了很久，阿保机攻打黄头市为返回时，七个部落在边境上劫持了他，要求按照约定执行。阿保机不得已交出旗帜和战鼓，并且说，我为王九年得到了很多汉人， 请允许我率领部族居住在古汉城，与汉人一起守卫他，另外自成一个部落。
七部答应了他。
汉城就是从前后卫的华岩县，土地适宜五谷生长，有延迟的利益。后来阿保机逐渐用兵攻击，消灭了七部，又合并成一个国家，又向北入侵视为女真，向西夺取突厥旧地，攻击西，消灭了他，又立西王儿让契丹监督他的军队，东北各彝族都敬畏服从他。这一年，阿保机率领部众300,000侵犯云州，晋王与他联合讲和，在东城会面，结拜为兄弟，邀请他到帐中纵情饮酒，握手尽欢，约定今年冬天一起攻打梁。有人劝晋王，趁他来了可以擒获他。晋王说，仇敌尚未消灭而失信于夷狄，这是自取灭亡之道。阿保机停留了10天才离开，晋王赠送他数万金帛。阿保机留下3000匹马和10,000头各种牲畜作为回报。阿保机回去后背叛盟约，反而归附梁，晋王从此怨恨他。己卯日，任命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，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镠为吴越王，加封青海节度使刘颖、威武节度使王审之间侍中，于是封刘颖为大鹏王。癸未日，任命代理荆南留后高继昌为节度使。荆南原先统辖8个州，前伏年以来寇乱相继，各州都被林道占据，只剩下江陵。高继昌到任时，城邑残破毁坏，人口凋零耗损。高继昌安抚聚集流散百姓，民众都恢复本业。已有日，立皇兄全玉为广王，儿子有文为博王，有归为颖王，有章为福王，有真为君王，有雍为贺王，有辉为建王。辛卯日，把东都旧宅改为建昌宫，改判建昌院士为建昌宫使。壬辰日，命令保平节度使康怀真率领80,000军队会合魏博军队攻打潞州。甲午日，下诏废除枢密院，其执事都归入崇政院，任命知院士敬祥为院士。礼部尚书苏洵和他的儿子起居郎苏凯自认为对梁有功，应当破格提拔任用。苏洵早晚盼望做宰相，皇帝鄙视他的为人，敬祥以及殿中监李振也鄙弃他。敬祥对皇帝说，苏洵是唐的吃枭，卖国求利，不能在革新之朝任职。戊戌日，下诏苏洵及刑部尚书张一等15人一起勒令退休，苏凯被斥退回归乡里。苏洵父子于是前往河中依附朱友谦，如约献出楚州投降吴越。弘农王任命鄂越观察使刘存为西南面都招讨使，越州刺史陈之兴为越州团练使，泸州观察使刘威为应援使，别将许玄因为监军，率领30,000水军攻打楚。楚王马殷非常恐惧，晋将军使杨定真祝贺说，我军胜利了。马殷问其原因，杨定真说，打仗时恐惧就会胜利，骄傲就会失败。现在淮南兵直奔我们城池，这是骄傲而轻敌的表现，而大王有恐惧之色，我因此知道他们必定胜利。马殷命令在成都指挥使秦彦辉率领30,000水军沿江而下，水军副指挥使黄凡率领300艘战舰驻扎在浏阳口。六月，刘存等遇到大雨，领军返回至越堤北，秦彦辉追击他们，刘存屡战不利，于是送信给马殷假装投降。秦彦辉派人对马殷说，这一定是欺诈，不要接受。刘存与秦彦辉隔水列阵，刘存远远呼喊，杀降不吉利，你难道不为子孙考虑吗？秦彦辉说，贼人进入我境内而不攻击，哪里顾得上子孙。擂鼓呐喊前进，刘存等逃走，黄凡从浏阳领兵横渡长江，与秦彦辉合击，大败他们，擒获刘存和陈之兴，副将死了100多人，士兵死了上万，缴获800艘战舰。刘威率残部逃回，秦彦辉于是攻克越州。马殷解开刘存、陈之兴的绑缚，安慰劝说他们。二人都骂道，大丈夫以死报主，岂肯侍奉贼人，于是杀了他们。许玄英是弘农王的心腹，常参与政事，张浩、徐温趁他战败逮捕并杀了他。楚王马殷派兵会合吉州刺史彭干攻打洪州，没有攻克。康怀真到达潞州，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、副使李嗣弼关闭城门拒守。 康怀真昼夜攻打，半个月没有攻克，于是修筑壁垒，挖掘有亭堑来为首，内外隔绝。晋王任命藩汉都指挥使周德威为行营都指挥使，率领马军都指挥使李嗣本、马步都虞后李存章、先锋指挥使史建堂、铁陵都指挥使安元信、横冲指挥使李嗣源，其将安金泉救援潞州。李嗣弼是李克修的儿子，李嗣本本姓张，史建堂是史进思的儿子，安金泉是代北人。进兵攻打泽州，皇帝派遣左神勇军使范雎石领兵救援。甲寅日，任命平卢节度使韩建守司徒同平章事，武贞节度使雷彦公会合楚兵攻打江陵，荆南节度使高继昌领兵驻扎公安，断绝他们的粮道。雷彦公战败，楚兵也退走。刘守光囚禁他的父亲后，自称卢龙刘后，派遣使者请求任命。秋七月甲午日，任命刘守光为卢龙节度使同平章事。靖海节度使屈玉去世，丙申日，任命他的儿子权知刘后屈号为节度使。雷彦公攻打越州，没有攻克。八月丙午日，赐河南尹张权一名宗室。辛亥日，任命吴越王钱镠兼淮南节度使，楚王马殷兼武昌节度使，各自充任本道招讨制置使。晋州德威在商河构筑营垒，康怀真派遣轻骑都头秦武领兵攻击他，秦武战败。丁四日，皇帝任命亳州刺史李嗣安代替康怀真为潞州行营都统，贬康怀真为行营都虞后。李嗣安率领河北兵西进，到达潞州城下，又修筑双重城垒，对内防止突围，对外抵御援兵，称为夹寨，征调山东百姓运送军粮。周德威每天用轻骑抄袭他们，李嗣安于是从东南山口修筑甬道连接到夹寨。周德威与诸将轮番前往攻击，推倒围墙，填平壕沟，一昼夜之间发动数十次进攻，粮兵疲于奔命。夹寨中出来割草放牧的人，周德威就超略他们，于是粮兵关闭营垒，不敢出战。九月，雷彦公攻打岑阳，公安高继昌击败了他。雷彦公贪婪残暴，如同他父亲，专以焚烧抢掠为事，今湖之间常受其祸患，又依附于淮南。丙申日，下诏削去雷彦公的官爵，命令高继昌与楚王马殷讨伐他。蜀王召集将佐商议称帝，都说大王虽然忠于唐，但唐已经灭亡了，这就是所谓上天赐予而不取。只有冯娟进献建议，请求以蜀王身份行施政令，说朝廷兴起则不失称臣，贼人存在则不同流合污。蜀王不听，冯娟闭门不出。蜀王采用安抚副使、长书记伪装的计谋，率领官吏百姓哭了三天。己亥日，登上皇帝位，国号大蜀。辛丑日，任命前东川节度使兼侍中王宗吉为中书令，伪装为左散骑常侍、判中书门下侍、阆州防御使唐道熙为内书密使。韦庄是韦建素的孙子。蜀主虽然目不识书，但喜欢与书生谈论，粗略懂得其中的道理。这时唐的衣冠士族多避乱在蜀，蜀主李煜并任用他们，让他们修撰推行旧制，所以典章制度有唐的遗风。蜀主的长子教书郎王宗仁幼年因病残废，立次子秘书少监王宗义为岁王。冬十月，高继昌派遣部将尼可福会合楚将秦彦辉攻打朗州，雷彦公派遣使者向淮南祈求投降，并且告急。弘农王派遣将领林业率领水军驻扎平江，李饶率领步骑驻扎浏阳来救援他。楚王马殷派遣越州刺史许德勋领兵抵御。林业进军驻扎狼口，许德勋派50名擅长游泳的人用树枝树叶盖住头，手持长刀顺江而下，夜间袭击他们的营寨并放火，林业军中惊扰。许德勋率大军进击，大败他们，追到鹿角镇，擒获林业，又攻破浏阳寨，擒获李饶，劫掠上高，唐尼而回，在长沙市斩杀林业、李饶。十一月甲申日，加马指挥石引浩攻打晋江朱岭寨，攻克了。义昌节度使刘守文听说他的弟弟刘守光囚禁了父亲，召集江吏大哭说，没想到我家出了这种宵禁，我生不如死，是与诸军讨伐他。于是发兵攻打刘守光， 互有胜负。天雄节度使夜王罗少威对他的部下说，刘守光因为窘迫危急归附梁，刘守文孤立无援，沧州可以不战而俘。于是送信给刘守文，小以祸福。刘守文也担心梁承虚袭击他的后方，戊子日派遣使者请求投降，以儿子刘延佑为人质。皇帝拍手说，罗少威一封短信胜过十万兵，加封刘守文中书令，安抚接纳他。当初皇帝在藩镇时用法严厉，将校有战死的，所部士兵全部斩杀，称为拔队斩。士兵失去主将的大多逃亡不敢回来。皇帝于是命令所有军士都在脸上刺字以记军号。军士有人思念家乡逃跑，关卡渡口就抓住他们送交所属，没有不死的，他们的家乡也不敢收容。因此逃亡的人都聚集在山泽，成为盗贼，成为州县的大患。壬寅日下诏赦免他们的罪行，从今以后即使刺了脸也允许回归乡里，盗贼减少了十分之七八。淮南右都押牙米志成等领兵渡过淮河，袭击颍州，攻克了外城。刺史张石据守内城抵抗。晋王命令李存章攻打晋州，以分上党的兵士。十二月壬戌日下诏河中、陕州发兵救援。甲子日下诏调发步骑5000救援颍州，米志成等领兵退去。丁卯日晋兵侵犯明州，淮南兵攻打信州，刺史威载畅向吴越求救。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上开平二年戊辰，公元908年春正月癸酉朔日，蜀主登上新义楼，有僧挖出一只眼睛来敬献，蜀主命令供饭给10000名僧人来回报他。翰林学士张格说，小人无故自残，赦免他的罪已经侥幸了，不宜再重讲而败坏风俗。蜀主于是停止。丁丑日，蜀任命韦庄为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辛巳日，蜀主在南郊祭天。壬午日，大赦，改元武城。晋王头上长毒疮，病重。周德威等退兵驻扎乱流。晋王命令他的弟弟、内外藩汉都知兵马使、镇武节度使李克宁、监军张承业、大将李存章、吴巩、长书记卢志立他的儿子晋州刺史李存勖为继承人，说这个儿子志气远大，必定能完成我的事业，你们好好教导他。辛卯日，晋王对李存勖说，李嗣昭困于重围，我来不及见到了，等安葬完毕，你和周德威等人赶快竭力救援他。又对李克宁等说，把亚子托付给你们。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。说完就去世了。李克宁管理军府，内外没有人敢喧哗。李克宁长期掌握兵权，有胸中地级的趋势，当时上党围困未解，军中因为李存勖年少，多有私下议论的，人心惶惶。李存勖恐惧，要把位置让给李克宁。李克宁说，你是嫡长子，并且有先王的命令，谁敢违抗？姜立想要谒见李存勖，李存勖正哀哭未出来。张承业进去对李存勖说，大孝在于不坠基业，多哭有什么用？于是扶李存勖出来，继承王位为河东节度使、晋王。李克宁首先率领诸将拜贺，晋王把军府事务全部委托给他，任命李存章为河东军城使、马步都御后。先王在世时多宠幸胡人和军士，侵扰市场店铺，李存章任职后抓住其中特别凶暴蛮横的处死，十天半月之间城中肃然。吴越王钱镠派兵攻打淮南甘露镇，以救援信州。蜀中书令王宗吉在所有的养子中年龄最大，而且仗着自己的功劳专权骄横。唐道习已经担任了枢密使，王宗吉还是直呼其名。唐道习心里怀恨他，但侍奉他却更加谨慎。王宗吉大量结党营私，蜀主也厌恶他。二月甲辰日，任命王宗吉为太师，免去他的宰相职务。署任命户部侍郎张格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张格做宰相，经常迎合君主的心意，有比自己强的人，一定用计策排挤走他们。当初晋王李克用大量收养军中的壮士为养子，宠爱待遇如同亲生儿子。等到晋王李存勖继位，这些养子都年长并掌握兵权，心中郁闷不服，有的托病不出，有的见到新王不跪拜。 李克宁权位已经很重，人心大多倾向他。养子李存浩暗中劝李克宁说，兄中弟及自古以来就有，让叔父跪拜侄子，在道理上说得过去吗？上天给予却不接受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李克宁说，我家世代以慈孝闻名天下，先王的事业如果有所归属，我还有什么要求？
你不要胡说，我要杀了你。
李克宁的妻子孟氏一向刚强凶悍，各个养子分别派自己的妻子进去劝说孟氏，孟氏认为说得对，而且担心事情泄露会招来灾祸，多次逼迫李克宁。李克宁生性怯懦，早晚被众人的话迷惑，心里不能不有所动摇，又与张成业、李存章不和，多次责备他们，又因是擅自杀了都虞后李存志，又请求兼任大同节度使，把豫州、朔州、应州作为他的管辖区域，晋王都答应了他。李存浩等人为李克宁谋划，趁着晋王经过他的府地，杀死张成业、李存章，拥戴李克宁为节度使，率领河东九州归附后梁，抓住晋王和太夫人曹氏送到大梁。太原人史进荣年少时侍奉晋王李克用，在帐下任职，被亲近信任。李克宁想要知道府中的秘密事情，召来史进荣，秘密地把计划告诉了他。史进荣表面上答应了他，进去报告了太夫人，太夫人非常惊恐，召来张成业，指着晋王对他说，先王抓着这个孩子的胳膊交给你们，如果听说外面有人图谋背叛他，只要给我和儿子找个地方安身，不要送到大梁，其他的就不麻烦你们了。张成业惶恐地说，老奴用死来奉行先王的命令，这是什么话？晋王把李克宁的阴谋告诉了他，并且说，至亲之间不可以自相残杀，如果我退位，那么祸乱就不会发生了。张成业说，李克宁想把大王母子扔到虎口里，不除掉他哪里还有保全的道理。于是召来李存章、吴拱以及养子李存敬、长执军使朱守英，让他们暗中做准备。壬戌日，在府中设宴招待各位将领，埋伏的士兵在座位上抓住了李克宁、李存浩。晋王流着泪数落他们说，儿郎以前把军府让给叔父，叔父不接受，现在事情已经定了，怎么又做出这样的谋划，忍心把我和母亲送给仇敌呢？李克宁说，这都是谗言小人挑拨离间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当天杀了李克宁和李存浩。癸亥日，在曹州用毒酒杀了济阴王，追赠谥号为唐哀皇帝。甲子日，蜀兵进入归州，抓住了刺史张唐。辛未日，任命韩建为侍中，兼任建昌公使。李嗣安等人攻打潞州，很久没有攻下，士兵疲惫，很多人逃亡。晋兵还驻扎在于吴寨，梁帝怀疑晋王李克用是假装死去，想要召回军队，又怕晋人追击，于是商议亲自到泽州接应撤退的部队，并且赵匡国节度使刘知俊率兵赶往泽州。三月壬申朔日，梁帝从大梁出发。丁丑日，驻留在泽州。辛巳日，刘知俊到达。壬午日，任命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。癸巳日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文蔚去世。梁帝因为李嗣安长期没有战功，损失将校40多人，士兵数以万计，反而关闭营垒自守，派使者把他召到行营。甲午日，削去李嗣安的官爵，勒令他回原籍充军服役，斩杀了监押杨敏珍。晋将李嗣昭坚守了超过一年，城中的物资将要耗尽，李嗣昭登上城楼宴请诸将奏乐，刘建射中李嗣昭的脚，李嗣昭悄悄地拔掉了，座中的人都没有察觉。梁帝多次派使者赐给李嗣昭诏书，劝他投降，李嗣昭烧掉诏书，斩杀了使者。梁帝在泽州停留了10多天，想要召回上党的军队，派使者前去和诸将商议。诸将认为李克用死了，余吴的晋兵将要撤退，上党是孤城没有援兵，请求再停留1个月来等待。梁帝听从了他们，命令增加运送粮草来供应军队。刘知俊率领精兵10000多人攻击晋军，斩杀俘获很多，上表请求自己留下来攻打上党，皇帝应该返回京城。梁帝因为关中空虚，担心其人侵犯同州、化州，命令刘知俊在长子休整10天，撤退驻守晋州，等到5月返回镇所。蜀太师王宗吉被罢免宰相后，心怀怨恨，暗中豢养敢死之士，图谋作乱。 上表认为臣的官职是大臣，从亲情说是长子，国家的事情休戚与共。现在太子还没有确定，一定会引发祸端。陛下如果认为宗义的才能可以继承大位，应该早日举行册封典礼，任命成为元帅，监管六郡。如果因为时局艰难，宗义年幼，臣怎么敢保持谦让而不担当重任？陛下既然已经南面称帝，军队的事情应该委托给臣下。臣请求开设元帅府，铸造六军印信，征伐戍守，征调发兵，臣全部专断执行。太子早晚侍奉饮食，微臣掌握兵权，在宫禁保卫，万事基业，请陛下裁决。蜀主大怒，隐忍没有发作，拿这件事问唐道习。唐道习回答说，王宗吉的威望，朝廷内外都未服，足以统帅诸将。蜀主更加怀疑他。己亥日，王宗吉入宫觐见，言辞神色狂悖傲慢。蜀主告诫他，王宗吉不退下，蜀主不能忍受他的愤怒，命令卫士打死了他，贬谪他的党羽御史中丞郑谦为维州司户，卫尉少卿李刚为汶川尉，都在路上被刺死。当初晋王李克用去世，周德威掌握重兵在外，国中的人都怀疑他。晋王李存勖召周德威，让他率兵返回。夏季四月辛丑朔日，周德威到达晋阳，把军队留在城外，独自徒步进城，趴在先王的灵柩上哭得非常悲痛。退下后拜见四王，礼节非常恭敬，众人的心因此才安定下来。癸卯日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涉被免职为右仆射，任命吏部侍郎于金为中书侍郎，翰林学士承旨张策为刑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于金是于从哥哥的儿子。家寨奏报说，于吴的禁兵已经撤走，梁帝认为援兵不能再来了，潞州一定可以攻取。丙午日，从泽州南返。壬子日，到达大梁。梁兵在家寨的也不再设防。晋王与诸将谋划说，上党是河东的屏障，没有上党就没有河东了。况且朱温所畏惧的只有先王，听说我新晋即位，以为小孩子不懂军事，一定会有骄傲懈怠的心思。如果挑选精兵加速赶去，出其不意，一定能打败他们，取得威望，奠定霸业，在此一举，不能失去机会啊。张承业也劝他行动，于是派张承业和判官王坚到凤翔请求出兵，又派使者贿赂契丹王阿保机请求骑兵。齐王年老体衰，军队疲弱，财力枯竭，最终不能响应。晋王大举检阅士兵，任命前昭义节度使丁惠为都招讨使。甲子日，率领周德威等人从晋阳出发，淮南派兵侵犯石首，襄州兵在禅港打败了他们，又派部将李后率领水军15000人赶往荆南，高继昌迎战，在码头打败了他们。己巳日，晋王军队驻扎在黄碾，距离上党45里。五月辛未朔日，晋王在三垂冈下设伏兵，第二天清晨大雾，晋兵直抵家寨。梁军没有侦察兵，没有料到晋兵到来，将士还没有起床，军中惊慌混乱。晋王命令周德威、李嗣源分兵两路，周德威攻打西北角，李嗣源攻打东北角，填平壕沟，烧毁营寨，擂鼓呐喊冲入。梁军大败，向南逃跑，招讨使伏到招马岛，被晋人杀死，损失将校士卒数以万计，丢弃的物资、粮草、器械堆积如山。周德威等人到达城下，呼喊李嗣昭说，先王已经去世，现在新王亲自来了，在家寨打败了贼军，贼军已经逃走了，可以开门。李嗣昭不相信，这一定是被贼军俘虏派来骗我的，想要射箭，左右的人阻止了他。李嗣昭说，大王真的来了，能见一面吗？晋王亲自前去呼喊他。李嗣昭见到晋王穿着白色丧服，悲痛的几乎晕倒，城中的人都哭了，于是打开城门。当初周德威与李嗣昭有仇，晋王李克用临终前对晋王李存勖说，晋通忠诚孝顺，我非常喜爱他，现在不出重围，难道不是周德威不忘旧怨吗？你替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他，如果潞州的包围不解，我死不瞑目。晋通是李嗣昭的小名。晋王李存勖把这话告诉了周德威，周德威感动流泪，因此在家寨战斗中非常出力。 与李嗣昭见面后就和好如初。康怀真带领100多骑兵从天井关逃回。梁帝听说家寨失守，非常吃惊，随后感叹说，生儿子应当像李亚子，李克用后继有人了。至于我的儿子，不过是猪狗罢了。命令所在地方安抚召集散兵。周德威、李存章乘胜进攻泽州，刺史王班一向失去人心，众人不为他效力。龙虎统军牛村杰从西都带兵接应家寨溃败的士兵到达天井关，对他的部众说，泽州是要害之地，不能丢掉，即使没有诏令也应当救援。众人都不想，说晋人士气正盛，而且众寡不敌。牛村杰说，见到危难不救是不义，害怕敌人强大而躲避是不勇。于是挥鞭带领众人前进。到达泽州，城中的人已经放火喧闹，想要响应晋王，王班关闭牙城自首，牛存杰到了才安定下来。晋兵随即到达，沿着城墙挖地道进攻，牛存杰昼夜抵抗，共13天。刘知俊从晋州带兵救援，周德威焚烧了攻城的器具，退守高平。晋王回到晋阳，休整军队，论功行赏，任命周德威为镇武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命令州县举荐有才能的人，罢免贪婪残暴的官员，放宽租赋，抚恤孤寡穷人，昭雪冤狱，禁止奸盗，境内大治。因为河东地窄兵少，于是训练士兵，命令骑兵没有看到敌人不得骑马，部署已经确定，不得互相超越，以及停留断绝来躲避危险，分路并进，约定的会合时间不得有片刻差错，违反的人一定斩首。所以能够兼并山东攻取河南，是因为士兵精锐整肃的缘故。当初晋王李克用平定王行于，唐昭宗允许他秉承皇帝旨意封官拜爵，当时方阵大多自行发布墨敕，李克用以此为耻，每次任命官吏一定上表奏文。到这时晋王李存勖才开始秉承皇帝旨意任命官吏。晋王感激张成业的恩德，把他当兄长对待，每次到他家登堂拜见他的母亲，赏赐非常丰厚。潞州被围困防守多年，市民冻饿而死的大半，势力萧条。李嗣昭鼓励农耕，放宽租税，减轻刑罚，几年之间军城恢复完好。晋江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琼去世，楚王马殷任命他的弟弟永州刺史马存代理贵州事务。壬申日，改许州中武军为匡国军，同州匡国军为中武军，陕州保义军为镇国军。乙亥日，楚兵侵犯鄂州，淮南任命的知州秦培击退了他们。淮南左牙指挥使张浩，右牙指挥使徐温专制军政，弘农威王心中不平，想要除掉他们，但没能做到。二人不安，共同谋划杀死威王，瓜分他的土地来臣服于梁。戊寅日，张浩派他的党羽吉祥等人在寝室杀了威王，假称暴病去世。己卯日，张浩在府亭召集将领官吏，道路两旁和庭院中堂上都排列着刀剑，命令诸将全部撤去卫兵，然后进入。张浩厉声问道，四王已经去世，军府应该由谁主持？问了三次没有人回答，张浩的神色更加愤怒。幕僚严可求上前秘密禀告说，军府非常大，四方边境多有忧患，非您不能主持，但是今天恐怕太急促了。张浩说，怎么说急促？严可求说，刘威、陶雅、李煜、李简都是先王同等地位的人，您现在自立，这些人肯做您的下属吗？不如立幼主辅佐他，诸将谁敢不服从？张浩沉默了很久，严可求于是屏退左右，急忙写了一张纸藏在袖中，指挥同僚到使宅祝贺。众人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到了以后严可求跪下宣读，原来是太夫人史氏的教令，大致意思是，先王创业艰难，四王不幸早逝，龙眼案次序应当继立，诸将应该不要辜负杨氏，好好的辅佐他。言辞一指明白恳切。张浩神色沮丧，因为教令义正辞严，不敢强行改变，于是拥戴威王的弟弟杨龙衍称淮南留后，东面诸道行营都统。事后副都统朱景到严可求的住所说，我16、17岁就横戈跃马冲撞大敌，不曾害怕畏惧，今天面对张浩 不觉流汗，您当面驳斥他如入无人之境，才知道我是匹夫之勇，比您差远了。于是把严可求当兄长对待。张浩任命徐温为浙西观察使，镇守润州。严可求劝徐温说，您放弃牙兵而到外地藩镇任职，张浩一定会把弑君的罪名推到您身上。徐温惊讶地说，那该怎么办？严可求说，张浩刚愎自用，而且不明事理，如果您能听从我的建议，请让我为您谋划。当时副使李承嗣参与军府政务，严可求又劝李承嗣说，张浩凶残威势如此，现在把徐温排挤到外地，用意不简单，恐怕对您也不利。李承嗣深以为然。严可求去见张浩说，让徐温出任这些是幼牙的意思，不是我的本意。事情已经实行了，怎么办呢？严可求说，要阻止他很容易。第二天，严可求邀请张浩和李承嗣一起到徐温那里。严可求瞪着眼睛责备徐温说，古人不会忘记一饭之恩，何况您是杨氏的老将，现在幼主刚刚即位，正是多事之秋，您却谋求到外地自保，这能行吗？徐温道歉说，如果各位能宽容我，我怎么敢擅自做主。于是没有夫人。张浩知道严可求暗中依附徐温，夜里派刺客去杀他，严可求知道免不了一死，请求写信告别府主。刺客拿刀对着他，严可求执笔没有惧色。刺客能辨认字迹，看到信中言辞忠贞壮烈，说，您是长者，我不忍心杀您。抢了他的财物回去复命，说没有抓到。张浩发怒说，我要的是严可求的人头，要财物有什么用？徐温和严可求谋划诛杀张浩，严可求说，非钟太章不可。钟太章是合肥人，当时任左监门卫将军。徐温派亲信将领彭城人翟虔去告诉他。钟太章听说后很高兴，秘密结交了30名壮士，夜里刺血饮酒盟誓。丁亥日早晨，直接冲入牙堂斩杀了张浩，并杀了他的亲信。徐温这才公开张浩弑君的罪行，在市集上将纪祥等人车裂，然后到西宫禀报太夫人。太夫人非常恐惧，大哭说，我儿年幼遭此祸难，希望保全我们全家回泸州，这是您的恩惠。徐温说，张浩弑君叛逆，不可不杀，夫人请安心。当初张浩和徐温密谋弑杀威王，徐温说，同时使用左右牙兵，心思一定不统一，不如只用我的兵。张浩不同意，徐温说，那就只用您的兵。张浩听从了。到这时彻底追究逆党都是左牙兵，因此人们都认为徐温确实没有参与密谋。杨龙衍任命徐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，军府事务都由他决定，任命严可求为扬州司马。徐温性格深沉刚毅，生活节俭，虽然不识字，但让人读诉讼案件的文书来判决都合乎情理。在此之前，张浩当权时刑罚杀戮残酷泛滥，纵容清兵在街市上抢劫。徐温对严可求说，大事已经平定，我和你们应当努力推行善政，让人们能够解衣安睡。于是建立法度，禁止强暴，抓住大纲，军民得以安定。徐温将军队事务委托给严可求，将财政赋税委托给知记官骆之祥，两人都很称职，淮南人称他们为严骆。己丑日，契丹王阿保机派使者跟随高齐入朝进贡，并请求册封。皇帝又派司农清魂特赐给手诏，约定共同消灭沙陀，然后实行册封。壬辰日，家寨的各位将领到朝廷请罪，皇帝都赦免了他们。皇帝奖赏牛存杰保全泽州的功劳，任命他为六军马步都指挥使。雷彦恭引来沅江水环绕朗州以自守，秦彦辉驻军一个多月不交战，雷彦恭的守备逐渐松懈。秦彦辉派副将曹德昌率领壮士夜里从水洞进入，内外举火呼应，城中惊慌混乱，秦彦辉击鼓呐喊攻破城门而入，雷彦恭乘小船逃往广陵。秦彦辉俘虏了他的弟弟雷彦雄，送到大梁。淮南任命雷彦恭为节度副使。在此之前，李州刺史项圭与雷彦恭互相勾结，到这时也投降了楚，楚才开始得到李朗二州。蜀主派将领率兵会同骑兵50000人攻打雍州，晋张成业也率兵响应。六月壬寅日， 任命刘知俊为西路行营都招讨使来抵御他们。金吾上将军王师范家在洛阳，朱友宁的妻子向皇帝哭诉说，陛下画家为国，宗族都蒙受荣宠，唯独我的丈夫不幸因为王师范叛逆死于战场，现在仇人还在，我实在悲痛。皇帝说，我几乎忘了这个逆贼，即有日派使者到洛阳将他灭族。使者先在府地旁边挖好坑，然后宣读敕令告知他。王师范大摆宴席与宗族依次坐下，对使者说，死是人所难免的，何况是有罪的人，我不想让尸体堆积而长幼无序。酒过之后，命令从幼到长带到坑中斩杀，共死200人。丙辰日，刘知俊和右国节度使王崇师在木谷大败骑兵晋蜀的军队，都撤军回去。蜀国立遂王王宗义为太子，皇帝想亲自率军攻打潞州。丁卯日，下诏会合各道兵马。湖南判官高玉请求允许百姓自行采茶卖给北方商人，征收茶税以供养军队，楚王马殷听从了。秋七月，马殷奏请在汴州、荆州、襄州、唐州、颍州、富州设置回途坞，运茶到黄河以南以北销售，换取增矿战马回来，并且每年进贡茶叶25万斤，皇帝下诏允许。湖南从此富足。壬申日，淮南的姜立向李俨请求，秉承皇帝致命，授予杨龙衍淮南节度使、东面诸道行营都统、同平章事、弘农王。中太章得到的赏赐很少，他从未自己说过。过了一年多，因醉酒与诸将争吵时提及此事，有人报告徐温说，中太章心怀怨恨，请求杀了他。徐温说，这是我的过错，提拔他为滁州刺史。